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拯救，就是耶和华对教会的拯救，两个是一样的意思，让以色列人能够真实的信靠上帝，让所有的人能够真实的信靠上帝，这是最大的恩典，这是拯救的恩典，不是一般人都有的恩典。那么这个拯救的恩典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借着在西乃山底下的立约，借着他对他们一直在的赦免，也显出这些人是何等的顽梗，不仅是想要回埃及，而且住了金牛犊，不仅是要回到过去拜假神的生活里，而且学习拜了新的假神。那么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不管是拜新神或者拜旧神，都是假的神，惹神的怒气。但是神在这种情形下，因着摩西的代求，因着他纪念他们的软弱，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走当行的路。二十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分赐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施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待他。哦，我们感谢主，这一点呢我们也有点疏忽，但是不要疏忽，就是旧约的时候神一样赐下他良善的灵教训他们。良善的灵教训他们，就是良善的灵透过摩西的口和其他的比较小的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些人在教训他们。但是管理，但是管理者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教训。我们不是只是管理一群鸭子一群鸡，我们是管理一群人，希望这群人能够自动自发，而不是人耳提面命威迫利诱的叫他做事，叫他行正路。我们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工作，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不是只有悟性上了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走当行的路，信当行的道，信当信的道。我们需要有玛拿，需要有上帝的灵来教导我们。这玛拿不仅是表示赐给我们吃的，也表示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天上的灵食。那么就像赐水一样，不仅是喝的，而且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的给我们喝的。那么在旷野的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一无所缺，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仍然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认识主，真的是跟主立约，真的是信靠上帝到底，真的是常常经历到，天天经历到神的信实的供应，经历到神乐意饶恕人，有丰富的慈爱，经历到也被提醒我们真是怎么不断的回到假神那里，又回到旧的假神，又做新的假神，都是惹上帝的怒气。但是神就是一直收在赦免，一直在光照，一直赐下圣灵，让他们有水喝，让他们有食物吃，也有最好的善道来教导他们。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然后最后进了那个地方，还没有进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西宏之地、西施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然后有那么多的犹太人进去，神又叫士师以及约书亚将那地的居民通通制服了。 好叫以色列人可以在那里享受上帝给他们的祝福。那这是以色列人不配得到的，但是上帝特意给他们的。我们感谢主，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都是当我们悔改归向主的时候，神就使我们得到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的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哎，你看这些词都应该知道，都应该意识到不久将来就要有祸患了。不久将来他们就会吃得太饱，喝得太足，而忘记上帝了。人怎么总是这样子哈？吃饱喝足了就忘记上帝了。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口渴或者是饥肠辘辘的时候，我们也不想信靠上帝。当神叫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会不想信，我们会怀疑。当神让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想信，会怀疑，会自大。人真是很难搞哦。但我们感谢主，主把我们搞定了。主让我们，主让真以色列人都能够信到底，或者说都能够像加勒、约书亚一样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起码今天在教会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求主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求主让我们生活安居乐业，求主让我们不去任意待人，而是照着神的意义来待人。我们感谢主，主让我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土地、世上的富裕，最重要的，神让我们认识耶稣，神也让我们继续认识耶稣，也继续传扬耶稣。那么以色列进到迦南地，其实就是要负起把耶稣的道理讲得更明白、教得更清楚的责任啊。可惜二十六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逆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他们当然就包括犹太人、外邦人、基督徒了。我们不顺从，我们背逆，我们常将神的律法丢在背后。尤其我们到了新约，常常自夸不在律法之下，都在恩典之下，不知道我们要受更大的责罚。他们把神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众先知，天天惹动你的怒气。哎呀，自己不回去还不要别人回去，自己不做还不喜欢别人做，这真是很可怜的神的儿女。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的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哦，感谢主。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治法就是神不再医治你，神让你在斯大林底下生活，神让你在那个希特勒底下生活，神让你在种种错误底下生活。然而他们还是不顺从，他们还是背逆上帝，他们还是抵挡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这么心硬，不要这么耐打。你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这都是我们在四世纪看到的一些非常明显的事，就是神把犹太人交在犹太人敌人的手里，神也把犹太人的敌人交在犹太人的手里，也就是神要谁掌管谁，神要谁胜过谁，都是他自己来决定的。他没有被任何人逼迫，他没有被任何人的花言巧语勾引。我们求主让我们是聪明通达人，就能够看出错误的，更能够看到上帝的宝贵和主动积极来亲近他。好，犹太人他们得到丰富的东西了，现在进入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状况。他们将耶和华的律法丢在背后，他们杀害那劝他们归向神的众先知，大大惹动神的怒气。背叛神，当然最明显就是把神的律法，把不管是前四诫或后六诫都丢在背后，把这些叫人归向真神的众先知大大的惹也杀掉。 先知本来是教会堕落以后或者以色列堕落以后的一个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但是你看看里面内容，其实都是神希望先知和君王和祭司都能够把真实的信仰表达出来。我们说的会比这个还多一点，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真是希望福音能够传遍，福音能够传遍，那么我们教会能够改变社会多少，那是不重要的。现在教会还不改变社会，连自己都不能改变，自己对上帝的认识都不够，哎呀，我们实在常常惹上帝的怒气，但是神就怜悯我们，就像怜悯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他们得平安以后，我们得平安以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敌人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就是又是明知故犯，一而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他们远离你，你就把他们丢在敌人的手里，他们远离你，丢在敌人的手里，心里很痛苦，他们就呼求神，你就怜悯他们，兴起拯救者脱离敌人。但他们得到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回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这你看，那什么办法呢？我们的主就是这么慈爱怜悯，我们应该要被他改变，免得的话我们真是突然灭亡了。你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而且屡次也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动狂妄，不肯听从你的诫命，使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背头，印着景象，不肯听从。哎呀，我们真是也是很难过，怎么以色列会变成这样呢？但我们看到这样，看到最坏的，都要把它应用在教会上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喜欢听你的律法，我们不喜欢听你的实诫，我们喜欢干犯你的律法，干犯你的规定。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归向我们的上帝。第三十节，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多年宽容，哎呀，我们被神宽容了多少次了？我们从小从刚信主到现在，多少次明知故犯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主多次的宽容，多年的宽容，多方多次的宽容我们，用各样的方式，但我们就是不听啊。只要不处罚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不听；处罚到我们身上，我们也不一定听。但处罚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听的话，就不要每次都要打了才听。多在神的恩典中，就知道神有恩典，就让我们每天活得更好一点。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好了，以色列一直不听神的话，印着景象啊，那么神就多年的宽容，但是你印着景象远离上帝，只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国势就越来越弱，敌国就越来越强。先知去劝他们也不听，那么神就把这中东的这些掌权的人聚集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是开一个大会要控诉谁一样，没有，我们的主宽容他们，用你的灵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不听从，神把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但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全然丢弃他们，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好，所以有一个结论，其实一路上都有结论了，一路上都有讲叙述，也有讲结论。这个叙述到了31节以后，32节再对神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哎呀，先说你是什么神，我们在这里当然可以再加一个独一了，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神有大能，神有至大的能力，神的权柄最高， 而神也是可畏，这可畏不是说他可怕，可畏是说他多么的圣洁，守约是慈爱，他总不违约，而他对违约的人总是施慈爱施怜悯的。但是他也很公平的给这些人，不管是教会或者以色列，在神恩典特别恩典底下的人特别的要求啊，让他们你们有那么多机会认识关于教会里的许多的东西，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如果你们得了这么多却还是不认识他，还是不追求认识他，那就继续加苦难给你。对，这些苦难是我加在你们身上的，所以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是邪恶的。而且大家不仅是赞美上帝的至大智能，可畏可惧，也就说了这个可能比较世俗的话，但是也是很对。他们35节，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现在我们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啊，多么可怜，以前在埃及做奴仆，现在在上帝赐我们的土地上做奴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当然就是这地的居民离弃了上帝，以至于上帝向我们大发烈怒啊！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给我们这越多，我们越不去敬拜侍奉上帝就越惨了。这地方出产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因为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哎呀，真是多么难！我们得也出于神，失也是出于神，神的旨意应该被尊崇的，可是我们得的时候常常忘记神，我们失的时候也常常忘记神。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只要悔改，神会对他的子民施怜悯的。悔改用立约的方式来写，我们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确实立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就表示我们见证这是真的，我们愿意这样做也是真实的，如果不这样做你发现了就可以怎么处罚我们。好，这是一段祷告，这是一段立位人的祷告，这是一段祷告结论和任何一个祷告一样，还是都是正面的，因为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是正面的。我们遭了大难，我们的罪恶使我们土地没有了，我们罪恶使这些其他的王来辖制我们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是想跟你立约啊，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那么立约就要签名，签名就有很多了，那就是第十章第一节开始的签名是哪些人啊？尼西米和西底家先先，祭司希莱亚和亚撒利亚、耶利米啊、巴士户尔、亚玛利亚啊，等等等等，这一直下去，神的这些忠于上帝的人都签这个名。好，他们签这个名呢，当然是签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九章的这个祷告的名，他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把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的话写出来，然后大家签，就是我们很阿们这里面所讲的，我们很阿们你对我们的历史上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很阿们你对我们的管教，我们很阿们你叙说我们祖先的邪恶，然后我们最阿们你守约施慈爱，你会继续恩待我们，我们深信你会继续恩待我们，会纪念我们啊！这个是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十章所讲的，讲到以色列人悔改被感动签这个字，我们跟你立约，立约条件基本上仍然是我们要遵行你的律法，求你就实现你以我们为你子民的诺言。好，第十章1-27节就讲到这些签名的人有代表性，其余的呢，28节，其余的名，祭司、利未人、守门的 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的贵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要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务必不追讨。哎呀，这也是非常难得啊，因为这种规定有规定，但是以色列恐怕没有怎么实现过。耶利米的时候也有人实现过，但是等到危机一解除，他们就又固态复明了。我们启示但是我们也记得耶稣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那个时候的确启示立约是一个仪式，我们一定会遵守我们尤其是不要叫我们的下一代被影响了。我们下一代被影响，我们也不在了，很难挽回了。我们需要持守到底。那这个持守到底，希望有一个好的圣殿，好的圣殿有圣殿的一些开销，这就需要为这些人奉献了。那这里就是捐多少钱给神的殿用。32节，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的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这个是丁税了，在新约也有讲，就是为陈设饼常献的数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的一切费用。在旧约以色列的时候，这些要捐的钱，要维护圣殿的丁税是这个东西，这个数字。然后那么平常的开销包括陈设饼啊、数祭、燔祭啊，还有这些献的东西，这都是圣殿里要有的开销。圣殿里的祭物有的时候是人带去的，但有的时候他自己要预备的。34节，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一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神的殿，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这财啊，以色列人烧财，我们倒是也很难想象啊，在圣殿里面烧财，因为那时候大概财比煤炭要容易买得到吧。那么这些献上了以后呢，要按着神的规定献，然后当我们的土地的出产和树上出售的果子都献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更重要的，要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